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习近平和普京营造的世界僵局，第二个是国务院调查组查乌克兰水库溃坝，第三个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落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哎，动不了嘞。7月2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啊，对调查评估组啊，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啊，它叫调查评估。调查评估跟调查还是有些不一样啊。那么调查评估组是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气象、中国气象局、能源局、消防救援局，还有就是广西自治区政府啊，全部参与。半个国务院都参与了啊。那国务院六兰水库溃坝调查评估组7月24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评估组的组长也是应急管理部的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全面复盘灾害发生的过程，全方位的调查，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的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和责任啊。那么广西南宁的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洪水直接冲向下游村庄，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啊，这是中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水库溃坝事故之一。那么六兰水库始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事故发生前一年刚刚完成标准化管理工程，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外界对中国老旧水库的安全状况广泛的关注。那么从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在1958年到1965年之间总共建成了45000多座水库，占目前全国95000座水库当中的将近一半。那么这些建设周年期年代久远的水库，经过了几十年的运行，安全风险备受关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告，报道剖析这个六兰水库溃坝过程。不过这篇调查报道被广泛引用之后已经被下架了。第二条新闻，中国商务部7月24号宣布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啊，禁止向这些企业出售两用物项。那么这项措施是在欧盟前一天把14家中国和香港企业列入对俄罗斯制裁名单之后做出的直接反制。它意味着中欧围绕着俄罗斯问题的制裁和反制裁进一步的升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做出这项决定的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履行国际防止扩散义务。那相关禁令即日起生效，并且已经开展的出口活动必须立刻停止，如果确有必要就必须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啊。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认为欧盟是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啊，那么中国做出的回应，中方认为欧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所以决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出口管制再次反映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制裁中国企业，原因是认定这些企业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受限制的物项。 那么中国就通过反制裁欧盟企业，表明他不接受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扩大了出口管制的域外适用范围，它除了限制中国的企业向这些受制裁的企业出口之外，中国还禁止海外的组织和个人向受制裁的欧盟企业转移中国原产的两用物项。这个做法跟上个月对日本企业采取的措施基本一致啊，就叫长臂管辖。中国现在也是长臂管辖啊。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7月22号到23号访问美国，和美国副国务卿兰道、白宫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简以荣、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次长叫柯伯吉等美国官员举行会谈，并且和美国国会议员交流。那么大家都认为马朝旭这次访问是为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那央视新闻报道说，双方围绕着落实中美元首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公布马朝旭的访美行程。马朝旭是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他长期负责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外交事务，也是习近平的外交团队中重要成员。那他这次访问美国显示习近平访美这件事情已经开始进行高层协调啊。美国总统川普7月23号说，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那双方会再次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不过中国官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安排。那么今年5月川普访问北京，他当时就邀请习近平访问白宫，会后双方就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表示将这个关系作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马朝旭这次去美国磋商就是一个具体的安排，就说明到目前为止习近平访美的一个行程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是按照计划发生。那当然最近又有言论说除了访美还去一下加拿大，这个是现在说的比较多的，但会不会不好说。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审查和监察调查。方星海是中国金融系统最有名的海归官员，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留学，斯坦福经济学的博士。93年他进入世界银行，成为国际金融机构里面的高级官员。98年当时是建设银行的行长周小川，周小川后来是人民银行行长，去邀请方星海回国。方星海当时就放弃世界银行的工作回国，然后就在中国干了20多年。他先是建行，然后去了银河证券，再跳到上海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金融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出任证监会副主席，他一直在负责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啊，他是中国金融改革重要人物之一啊。那么改革开放的期间，中共呢就大力的吸引海外的人才回国，借助他们的国际经验来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啊。所以像方星海这样，其实中国有很多，包括人民银行的行长，有很多这样的海外教育背景和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人都是非常受关注啊，受欢迎啊。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对海归的态度急剧的转变，先是政府机关不再聘用有留学背景的大学生，到后来是地方政府甚至专门对海外关系进行监控。所以金融科技高校等领域 有些有海外背景的官员和专家都相聚落马，所以方庆海的被查再次说明，在中共的体制下，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国际背景和过去的贡献都不能够带来政治安全。所以近几年你想选择要回国发展的海归人才，你要考虑一下啊，要考虑一下，这个时代不一样啊。第五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和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7月24号公布南鸟岛海域深海稀土泥的分析结果。那么海域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醚等重稀土，日本计划从明年2月启动大规模的实证实验，为海底稀土的商业化开发铺路。那么分析结果显示，采集到的海泥当中的稀土 54% 属于中重稀土，其中 E 占 29.9%， 就 30%， E 是主要用于半导体和国防工业，还有就是铝是 18.9%，它主要是用永磁材料，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亚是亚嘛 ,4.9%, 它主要是用核反应堆的控制材料，一个是迪是 4.6%, 主要是用电动车高性能的磁体。那研究人员表示，海泥中几乎没有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和有害物质，所以他对开采过程中的环境评估认为也是污染的风险比较低。那日本计划明年2月启动一个月的大规模的实证开采，那么验证从海底开采，然后再运输、再脱水、再分离、再到精炼、再到冶炼，整个的完整的产业链，评估是不是具备产业化的条件。南鸟岛呢位置很偏远，它实现商业开发还需要建设一些运输和配套基础设施，所以日本政府计划2027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完成盈利能力和技术可行性的评估，争取在2028个财政年度开始推进产业化。那日本政府估计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资源有1600万吨，属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底稀土资源之一，它如果能够实现商业开采，日本将会第一次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产的稀土供应来源，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不过呢，南鸟岛距离东京有2000公里，所以从海底开采、运输到精炼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目前还有待验证。那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个叫战略性的创新计划，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这个叫深海探测船地球号执行。那地球探测船今年1月从静冈县清水港出发，去南鸟岛海域，在水深大概6000米的海底连续开采了3天，总共采集了50吨的海泥。所以这是日本第一次成功的连续在深海稀土泥开采。那么项目负责人表示，日本已经掌握了在船上连续开采深海稀土泥的技术，并且大幅的降低了对深海环境的影响。这是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区域法院7月23号判处37岁的肖瑞6年9个月监禁，就是徒刑，罪名包括4项洗钱罪、1项使用虚假文件副本罪。那么肖瑞是通过被控制，肖瑞是被控通过香港的账户，清洗了6400万港元的资金，其中至少有472万港元被认定来自他的父亲肖军的收受的汇款。肖瑞的父亲肖军曾经担任武汉市检察院叫渎职侵权罪局的局长，2024年被湖北省纪委监委立案调查。 那么肖军涉嫌利用职权帮助商人取得武汉价值5000多万人民币的抽水站的工程。那就是这项工程他收了多少钱呢？收了472万，10%啊的汇款。那么这笔资金就转到了肖瑞控制的香港账户。那么法院认定2014年到2023年肖瑞通过至少12家公司和12个个人把38笔总计6400万的资金转到他自己的银行账户。那这些公司和肖瑞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资金来源也无法合理的解释，所以就构成了洗钱罪。那么案件还揭露肖瑞在2013年申请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时候使用了伪造的银行存款证明和存折副本骗取投资移民的资格。第七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最近证实他们正在追踪中国极地研究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破冰船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的活动。澳大利亚安全专家认为，澳大利亚也应该加强对中国极地科考船的监控。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这两艘破冰船进入美国专属经济区以及白令海美国延伸大陆架附近海域，美国派出门罗号巡逻艇执行边境哨兵行动，在两艘船北上期间持续的监控，以保护美国主权权益，并跟踪任何可能存在的恶意行动。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公开宣布监控中国极地科考船。去年雪龙二号曾经出现在距离阿拉斯加海岸290海里的海域，引起美国关注。加拿大军方去年也曾经跟踪雪龙二号。加拿大军方表示，竞争对手国家正在利用兼具科研和情报搜集能力的科考船在北极水域探测海底、探测基础设施并搜集相关情报。报道指出，这两艘中国破冰船近年来也多次停靠在澳大利亚港口，作为前往南极执行任务前后的补给站。那么过去两年，这两艘破冰船四次停靠了塔斯马尼亚州的叫霍巴特港，那此前也曾经使用过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进行补给。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坎南表示，澳大利亚不应该掉以轻心，应该在本国水域持续的监控中国破冰船的活动。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 BBC 报道，法国西南部野火持续的蔓延，法国政府下令疏散整个费雷角半岛，大批的游客和居民撤离。那由于半岛只有一条公路通往外界，所以有几百个人改坐船离开。截止目前，当地已经大概有4万人正在或者已经撤离。这场山火7月22号从吉伦特省的叫索莫斯地区开始燃烧，到现在已经烧毁了8700公顷的土地，相当于87平方公里。美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80栋房屋被烧毁，其中50栋完全损毁。当地政府启动了半岛最后阶段的疏散行动，一部分居民是经 D106 公路撤离，另外一部分通过4个码头坐船离开。那么除了费雷角半岛，大西洋沿岸的比斯卡罗斯附近另外一场山火也在迅速的蔓延。山火导致超过23000人撤离，包括居民、露营的游客、疗养院的住户和夏令营的儿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山火形势非常严峻，特别是吉伦特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已经向欧盟启动救援机制，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会派出灭火飞机提供支援。 与此同时，西班牙山火也持续的恶化，西班牙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德里附近多个地区以及阿维拉省发生失控的山火，已经有超过10000人撤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山火已经烧毁了几千公顷的森林，影响西班牙的各个社区，中央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可以动用的资源参与救灾。不过当地消防部门说，截止7月24号上午，多处火场仍然没有受到控制。这是第七条啊。第八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月24号对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和他的前妻卢素英离婚财产分割案作出裁决。崔泰元以现金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大概是6.44亿美元。那么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诉讼仍然可以继续上诉。法院裁决，在夫妻共有财产当中，卢素英分得1/3，崔泰元分得2/3。法院认定崔泰元持有的 SK 集团股票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应该纳入分割范围。法院认为啊，那婚姻存续期间，崔泰元的经营使 SK 集团股票价值大幅上涨，而卢素英长期承担家庭事务、抚养子女以及协助集团对外活动，也对共同财产增值做出了贡献。法院同时认定，卢素英的父亲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当年向 SK 提供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因此不能作为卢素英对夫妻共有财产贡献的依据。那么这次判决是以2024年4月16号二审辩论结束当时的财产状况作为计算的基准，并且综合考虑双方的财产规模、共同财产形成的过程、婚姻存续时间以及双方贡献的因素，最终确定财产分割比例。那么崔泰元和卢素英是1988年结婚，双方有3个子女。那么崔泰元2017年提出离婚申请，一审法院2022年判决崔泰元要支付665亿韩元的财产分割以及1亿韩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二审法院2024年判财产分割比例提高到 1.38 万亿韩元 ,1.38 亿很多啊，并赔20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不过韩国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卢泰愚提供的300亿韩元属于非法资金，不能作为共有财产的形成依据，所以撤销了这个财产分割的部分判决，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判重审。那么双方离婚关系已经正式生效。这是第八、第九。BBC 报道，印尼法院7月22号判决19人犯有人口贩卖罪，认定这个犯罪团伙至少贩卖了34名婴儿，其中至少12名婴儿被送到新加坡供人收养。不过案件宣判之后，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没有答案，这些孩子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返回印尼？印尼儿童保护组织认为，这些婴儿属于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应该遣返回国并寻找亲生父母。但由于犯罪团伙伪造了出生证明和家庭登记信息，所以很多孩子到现在无法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也找不到亲生父母。那另一方面，新加坡收养这些孩子的家庭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孩子是被拐卖，所有的收养程序都经过政府的审批，希望两国政府以孩子的最大利益做出决定。那法律人士指出，新加坡法院几乎没有撤销合法收养令的先例，那法院也未来也如果审判相关的案件，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环境，还有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时间，以及返回印尼 安置条件等因素。目前呢，印尼也好，新加坡政府也好，都没有公布最终的处理方案。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24号公布新版的皇室典范，将会在10月24号正式实施。那么这是皇室典范1947年施行以来第一次对核心制度进行实质性的修正，目的是缓解皇族日本皇族人数持续减少的问题。新版的皇室典范主要有两项改革，一个是女性皇族与平民结婚之后可以继续保留皇族身份，第二就是恢复养子制度，允许1947年脱离皇籍的11个原公家的男性男子以养子的身份重新进入皇室。那根据新的规定，养子对象限定为11个年满15岁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的男性。那么养子从收养之日起恢复皇族身份，原则上不得因个人意愿脱离皇籍。不过养子本人没有皇位继承权，只有他的后代，就是刚来你还不行，你还得有后代的男性才具备皇位的继承资格。那么新法仍然坚持皇位，日本天皇的皇位由男系的男子继承，不承认女性天皇和女性天皇。那对于女性的皇族，新法规定婚后仍然可以保留皇族身份，但丈夫和子女仍然属于普通国民，不得取得皇族身份。那么目前在籍的女性皇族可以自行选择，你到底是保留皇族身份还是退出皇室。日本国会在7月17号已经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不过这项法案仍然在参众两院没有得到全体一致支持。那么国会同时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继续研究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第11条新闻 ,Ashes 报道，美国司法部7月24号撤销了针对纽约时报两名记者的大陪审团的传票，不再要求他们两位记者就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报道提供证词或者交出相关资料。那么这起案件源于纽约时报此前的一篇有关川普政府接受卡塔尔赠送波音747客机并且改装为新的空军一号的报道。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飞机改装和总统出行计划等信息。司法部随后以涉嫌泄露机密信息为由展开刑事调查，并且向两名记者发出传票。纽约时报对此强烈反对，称传票是恐吓媒体的公然行为，要求法院撤销。报社律师指出，政府无权强迫记者披露消息来源，也没有达到突破记者保护原则的法律门槛。在7月24号的听证会上，负责审理案件的联邦法官质疑司法部发出传票的必要性，随后司法部宣布撤回传票，并强调有关泄密调查仍然在继续。这是第11、第12。Ashes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7月20号，全美有41个州已经报告了环孢子虫感染的病例，确诊病例达到4173例，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病例总数。今年已经成为美国有记录以来环孢子虫感染疫情最严重的一年。疾控中心表示，这次疫情调查仍然指向受污染的生菜。那么目前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是疫情最严重的5个州，感染率仍然在持续上升。其中密西根州的疫情最严重，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已经达到900到2100例。按照人口计算，感染率已经接近每10万人15例，远远高于其他州。俄亥俄、印第安纳、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的感染率也位居全国前列。 不过呢，疾控中心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目前至少还有7400例疑似病例还没有经过实验室确认，还有很多患者没有接受专门的检测，所以没有被纳入确诊的数据，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大家要小心啊。生菜，注意生菜啊，不要买生菜最近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习近平和普京营造的世界僵局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战争进入第五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对外交解决冲突越来越失去耐心，并且开始倾向于通过持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原本以为战争几个星期之内就能结束，但是停火和谈判多次失败，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得到执行。过去两个星期，美伊再次开始发生交火，胡塞武装袭击黑海油轮，导致油价上涨。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军队、医务人员和武器，为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川普认为伊朗只听得懂武力，目前已经进入复仇模式，除了继续打击，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川普还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越来越不满，他认为以色列正在把美国拖入一场难以结束的战争。那么以伊朗战争已经造成十几名美军死亡，并且推高了汽油和生活成本，拖累川普的支持率。部分白宫官员担心伊朗战争正在消耗川普的总统任期，进一步的损害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和特使维特科夫仍然认为可以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其他顾问越来越悲观。与此同时，战争正在撕裂川普的保守派联盟，班农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英格拉汉姆等长期盟友已经公开质疑继续战争的代价。但川普目前仍然坚持绝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相信猛烈轰炸伊朗可以摧毁他的抵抗意志。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正在从寻求停火重新转向为扩大军事打击。新闻就是这样。那我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局势的把控，他甚至到现在还在发动关税战，真的是非常可笑。川普去年发动关税战的时候，美国国力强盛啊，谁都怕。你现在美国深陷伊朗，出都出不来，而且美国和从去年到现在，美国基本上和所有的传统盟友都闹翻了。你这个时候打关税战，这不是作茧自缚是啥？川普正在把强大的美国带到沟里去了啊！当然，这件事情的开始呢，你可以发现，美国现在是被伊朗战争卡住了，美国被伊朗战争卡住了，然后就开始不断的消耗。美国现在不断的被伊朗战争消耗，被伊朗战争消耗，那这个消耗的速度越来越快，消耗的速度越来越快。美国投入在伊朗的军事资源、外交资源、政治资源越来越多，钱就更不用说。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如果这个时候的俄罗斯是5年前的俄罗斯、6年前的俄罗斯，也就是 俄罗斯如果当初没有如果俄罗斯当时没有发动乌克兰战争，习近平当年没有搞国际民退，这两个国家平行的往前走，一直走到现在，川普发动了一场伊朗战争，后果会是啥？这个时候普京才发动乌克兰战争，而同时习近平要是发动武统战争，武统台湾的战争，这个世界会变成啥样？可怕，那相当可怕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讲到今天这个议题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世界并没有这样，并没有变成这个我刚才假设的这个局面啊。美国是被伊朗战争卡住了，俄罗斯也没有消停，俄罗斯被乌克兰战争卡住了，中国被自己的经济卡住了。这三个普京原来算不得世界大国，这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大，所以普京还是被认为是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啊。那么这三个领导人各自都在企图完成一件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事，结果这三件事都没成功啊，都没成功的后果是什么？都没成功的后果就是他们都把自己困在里面，动弹不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天的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不是谁在崛起，也不是谁在衰落，是谁都动不了。你先看美国，川普发动伊朗战争，最初的目的并不复杂，帮以色列干伊朗，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恢复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最好呢迫使伊朗屈服啊。所以川普设想的剧本很简单，发动空袭，伊朗重创，回到谈判桌，宣布胜利，撤出中东啊。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一定是重创，炸到伊朗没脾气。但是战争没有按照川普的剧本发展，伊朗没有屈服，战争没有结束，伊朗动用了啥？动用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油价上升啊。所以结果就是什么？结果油价一上升，川普就付出政治代价。所以油价上升，川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就越来越大，那他就要现在他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为啥？你不在那里，你控制不了。伊朗用非常小的代价就能够让商船过不去，他又不在那驻军，你怎么打？你只有空军和导弹部队，你怎么打？川普又不想派地面部队，因为什么？因为他很害怕地面部队一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阿富汗。川普很清楚他不能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搞不定霍尔木兹海峡，搞不定霍尔木兹海峡就搞不定伊朗。所以川普现在就被卡住了。为什么被卡住呢？川普不能够停，不能撤军，撤军等于承认失败，因为你打了这仗打完了以后你啥都没拿到回来了，那怎么行？阿玛卡肯定不接受一个失败的总统，共和党也不会接受啊。川普本人他自己也不能接受，他不能自圆其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打。所以呢他不能撤，这个时候不能撤，这个时候撤等于承认失败啊。那因为川普一直在塑造我是个强者啊，我可以谈判，我可以交易，不行我就可以干你。结果他不能够承认自己打了一场赢不了的战争啊。但是川普又赢不下去，为啥？你又不想派部队去，那你只能轰炸，你轰炸只能摧毁军事设施，摧毁过导弹基地，封锁航道，但是你不能，对方要是不投降你一点办法没有，没有一场战争靠空袭打赢的。而且伊朗不是个小国，不是一个巴掌小的地方，它有近上亿人口啊，还有庞大的领土，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国家体系。 所以你要如果川普要让伊朗屈服，你就必须推翻伊朗宪政权，甚至要出动地面部队去占领伊朗，你否则你怎么赢他？赢不了他。你现在美国现在有这样的兵力吗？有这样的一个，你有没有这样的军事资源？第二，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这三样东西你都没有。因为伊朗是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你要去占领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你没有百八十万军队怎么可能？所以美国现在面对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退不了，进不去，赢不了，走不脱，现在这个局面。那为什么川普会把自己放成一个这样的，处于一个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川普他放弃，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啊，他既不能撤也不能赢，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会发动一场这样的战争。因为只有川普会发动一场这样的战争，为什么？因为只有以色列能说服川普，以色列找过民主党政府，奥巴马不同意，拜登也不同意，川普同意。川普为什么？他跟他是同一伙的，他哥们儿，他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所以只有川普才会把自己困在一个这样的结构性的困境里面。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问题就来了。那没有天下大乱，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看，因为现在的情况，川普困在这个困境当中啊，其实呢，对普京来说，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没有像今天这么脆弱过。川普这头打仗，那头搞关税战，把美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又跟盟友翻脸。美国没有比现在更脆弱的时候，但是呢，习近平也好，普京也好，他们自己也陷在那里，他们只能看着川普干瞪眼。我们先说俄罗斯，俄罗斯的处境在结构上和美国几乎相同，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他也不想打一个消耗战，他也以为一个星期几个星期搞定，所以普京的目标是迅速的击败乌克兰，推翻基辅政权，阻止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重建俄罗斯在整个欧洲东部的一个势力范围。同样是一场企图改变历史的战争，普京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普京先干了提前四年多，川普还在去干，你说川普是不是笨蛋啊？普京是想证明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能够改变欧洲版图的大国，结果这场乌克兰战争打到今天，俄罗斯陷入了僵局。俄罗斯虽然没有战败，但是他绝对是没有胜利，乌克兰没有被征服啊，乌克兰的政府也没有垮台，北约也没有退缩，欧洲也没有重新接受俄罗斯主导的安全秩序，整个俄罗斯国家已经被整战争重组啊，财政围绕着战争运行，工业围绕战争运行，整个政治运行，那么战争已经不再是俄罗斯的政策，它已经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前提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俄罗斯被大量的消耗，从军事资源到经济资源，到它的地缘政治资源，全部被消耗。越打下去，俄罗斯就越困难，人口、财政、资源全部都不行。他现在甚至需要靠朝鲜去支援他，你就不完蛋了吗？所以现在的俄罗斯的局面当然比川普要惨。俄罗斯的局面是，乌克兰打出了一个现代战争的典范，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能敌啊， 所以现在俄罗斯现在的局面就是它正在被消耗到了一个无法承受的边缘。这是俄罗斯。你说中国，习近平在这三个人的当中是最有戏剧性的。他不是被一场战争卡住，他想打不敢打，打不赢。他是被自己一手推动的经济重塑卡住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想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历史大事。他不满足于继续改革开放，他也不满足于让市场、民营企业、地方社会继续主导经济成长，他要重新塑造中国，其中就是就要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控制，推动国进民退，压缩房地产，控制资本，扶持高科技，培养这个依靠国家力量来完成所谓的经济转型。习近平想证明中国不需要依靠改革开放就能够继续实现它的经济腾飞，并且通过它的高科技军事的重建来干什么？来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重塑国际秩序。结果中国经济被习近平他自己给卡住了，房地产崩溃，地方财政崩溃，民营企业跑路，居民不消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企业大规模的倒闭，原有的增长模式被摧毁，新的增长模式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建立不起来。那习近平现在被卡在那里，因为经济在持续的下跌。经济持续下跌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政府没钱了。政府没钱了，你想做的事情就做不了。你做啥背后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资金推动。你没有资金呢，没有资金怎么办呢？那习近平没办法管经济，他完全不懂经济，他手上也没有管经济的人，他也不能退。你重新回到改革开放没人相信，他等于否定他过去十几年的政策。那本质上他要放权，改革开放的本质要放权，习近平恰恰相反，习近平上台就是收权，收权有利于他自己的地位。你现在再放权，你否定自己，你继续收权呢，中国经济就更死得更难看。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也处于一个僵局。你看，疫情到现在，中国政府拿出了一套振兴经济的方案吗？没有。为啥？拿不出来。为啥？没钱了。所以这三个国家，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这三个国家遇到的三种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是因为遇到的都是同一种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想干一件大事，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结果被自己的行为锁死。所以到这里呢，这个世界僵局非常耐人寻味的逻辑反转出现了。如果川普陷入了伊朗困境，这场战争本来是美国21世纪的战略噩梦，一场没有办法结束，也没办法赢下去，也没办法体面撤离的中东战争，正常情况下会让美国战略对手大做文章。中国本来可以利用美国，你的注意力你的军事资源全部都放到了中东那中国可以在印太地区加速布局。那你这个对吧俄罗斯本来可以利用美国的资源被中东消耗，在欧洲重新的扩张世界其他强国也可以借机会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那么按照正常的剧本走，川普在伊朗的冒险应该让美国在战略上失血，甚至可能成为美国战后国际地位的一次实质性的下滑。但是川普真的运气很好 那么川普普京在同一时期正在自毁长城，他把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元气烧在乌克兰没办法征服的土地上。俄罗斯不但没有借机重塑欧洲，他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社会上孤立而且日渐衰败的一个国家，日渐衰败的国家。习近平同时也在自毁长城，他用政治意志强行的熄灭中国经济引擎，中国不仅没有借机追赶美国，他反而陷入了一个经济危机当中。经济危机到什么地步？经济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共的政权，它不是一般的危机，它真的是很严重的危机。那没有川普，没有这个普京的自毁长城，没有习近平的自毁长城，川普的伊朗战争本来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战略灾难，就是因为他的两个对手同时也在犯更大的战略错误，所以川普的战略失误反而在战国际相对的位置上被就他的战略失误反而被掩盖。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不是因为川普做对了什么，而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做的错误比美国更彻底。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核心逻辑，不是谁占据了优势，而是谁都没办法把对方的错误转化为自己的胜利。美国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因为美国被伊朗战争拖住。俄罗斯不能重塑欧洲，因为俄罗斯被乌克兰战争拖住。中国没办法挑战美国，因为中国被自己的经济拖住。这三个国家现在都在挣扎，这三个国家都没办法实现突破，这就是一个僵持的世界。这是一个世界僵局，这个僵局看起来很稳定，但实际上非常的危险。稳定意味着各方只能接受现状，僵局意味着各方都不能接受现状，但是又没能力改变现状。川普不接受伊朗继续抵抗，普京不接受乌克兰战争继续倒向西方阵营，习近平不接受中国经济继续市场，继续对他的党的领导有威胁，所以呢，三方都想改变都做不到，所以呢，三方都在继续投入，美国继续轰炸，俄罗斯继续攻击进攻，习近平继续国进民退，加强控制，每个国家都在用更大的成本维持已经证明走不通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说是危险，这个局面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一旦有一方强行打破僵局，那冲突可能会突然升级，比如说川普可能会扩大伊朗战争，普京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乌克兰战争，甚至习近平会采取更激进的政策，甚至对外冲突，甚至会发动战争。所以目前的僵局不是和平，它只是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或者是爆炸性局面的一个前奏，只是所有的力量被暂时卡住了。所以过去世界的僵局通常是靠战争、靠经济危机或者是靠政权更迭来解决，那现在的情况僵局是同时有三个最重要的国家被困住，没有人知道打破僵局会是什么，有可能是美国从伊朗战争撤退，也有可能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发生被击败，也有可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恶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往下走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现在这个僵局没有一个赢家，美国没有赢，俄罗斯也没有赢，中国也没有赢，那么这三个大国都想完成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结果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困境。在这个僵局当中最讽刺的一点就是川普今天 之所以看上去还像一个强者，不是因为他赢了什么，是因为他两个主要的对手都犯下了比他更严重的战略错误。美国今天还具有相对的优势，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功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它两个竞争对手更大的战略错误上。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没有赢家，没有新的秩序，现在是一片混乱，这个世界正是一片混乱，所有的秩序都碎片化。只有这三个大国相互牵制、相互消耗、相互掩盖彼此的失败，形成的一个战略僵局。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件事情正在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欧盟，欧盟正在重整它的军事力量，他们正在实施一个庞大的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并且寻求建立他们战后放弃的战略自主，这是欧盟在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正在恢复，努力的恢复一个正常国家的地位，他也在重建他的军事力量。那么欧盟也好，日本也好，是否会把握机会再次崛起，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的僵局持续多长时间。持续的时间越长，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他们崛起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混乱又凶险，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Steven 谢谢，一只机器猫谢谢， Kelly 谢谢，初代黑雷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Max Wong 谢谢，观点这三位都是烂尾地，干啥都烂尾，怎么弥补都恢复不了最初的局面。OK， 情况刚才百度搜索，历史上的商纣王是明君还是昏君 ？AI 刚刚跳出没几段文字，突然百度 AI 直接提示，无法提供答案。我刚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突然明白过来，估计是会让人联想到习近平。可是真实的商纣王废除人际，不用亲戚，重用有能力的底层人，完全不是习近平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共产党经常做那些原本不会让人联想，却非要逼着人去联想的事情？因为他浑身痒痒肉啊。观点，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据说财力不够，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要靠罚款来凑。 OK，情况星期天要回国玩，现在开始焦虑，要想办法看王老师的直播了。 OK， 情绪，我是王老师节目的老听众，在王老师的启发下，于疫情解封时果断地卖出在北京东五环的房子，而且是次高价卖出，我们全家都十分庆幸我们逃过了一劫，更加感谢王老师这样的好节目，祝王老师和团队做出更好的节目，帮助更多的人，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啊。提问，为什么萝莉岛事件没有了下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下，你不问呗，你才问，可能多点人问才会有人回答吧啊。观点，又一个台风避开台湾和菲律宾，从两国之间完美无害的通过，接下来岭南地区已经直接面临侵袭的压力，粤桂地区人民千万不要轻忽，第一楼层赶快做好避险措施，这次最可怕的不是风力，而是暴雨，现在台湾东南部雨真的是又大又急，而且风力不大，这种雨到华南地区恐怕会很严重。 OK，情况今天给王老师报喜，也信心不足的同道打气。我从疫情开始听王老师节目，即使赶不上直播也会补听全部内容。 在王老师鼓励下，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十几年前我卖掉房子，把孩子送到加州伯克利，现在已经定居，早已定居。如今父母先后故去，我一个60多岁的人，靠着忘得支离破碎的英语，借助翻译软件，终于在暮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黄昏之恋。如今顺利上岸，开始新的生活。恭喜你，恭喜你啊！黄昏之恋啊，60多岁还有黄昏之恋，啊，非常的励志啊，这励志故事啊。明谢华美，美华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那没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